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张老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一些比较特别的哈，因为过去如果说有邀请特别来宾大家也都知道张老师都会让特别来宾呢尽情的发挥让他们想要讲的题呢尽量畅所欲言呐、张老师基本上呢，大概只是搭腔哈、不会去说，这个再多加一些自己的观点跟看法。那所以呢，没有来宾的时候呢，就变成是张老师的时间喽。那张老师的时间大部分呢，都会安排，也是当天哇，即时的一些财经、房地产的新闻信息来跟大家分享，那也当然会加入一些张老师的评语跟分析咯。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因为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过，那因为房人效应呢在台湾也造就了一所谓的辉达宅跟这个之前的台积宅呢有一点点的互相辉映哦。那黄仁勋这个 AI 教父呢已经回美国去了齁、那可是他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在台湾设立总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还是在房地产市场上持续的燃烧当中啊。那这个议题大家都有非常高的一个兴趣。那张老师在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专栏齁、那也是应用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就是叫这个房市张老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不定期会供给他们稿子、那这个因为房人心的效应呢这个小编啊也就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要不要来写一篇这个房人心对房市产生的效应、那这个应该会有很多的读者呢想要看想要了解。那我就马上想到说金周刊他们在应该2021还是2022就有做过一篇这个黄仁勋海外总部要落脚的北市科的这样的一个专题齁、那后来他们也把马上呢因应这个黄仁勋效应呢重新再泼到了他们的我刚才讲的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所以我就直接跟小编讲说你们那个金周刊当时做的那一题的专题啊，太丰 丰富了，内容太深入了，张老师没办法再写一篇可以避得过他，可以更吸引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相关话题。所以呢，我后来想一想说，诶，那可以从这个黄仁勋 AI 教父这个角度来切入，就不一定要讲那个区域市场，不一定要讲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诶，不妨来讲一讲 AI 这个议题跟诶房地产的产品哦，来做连结哈、哦，所以我就讲到了，想到了一个议题，叫做 AI 住宅哦。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去有没有听过这 AI 住宅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国内的建设公司、代销公司啊，哎，他们也都是充满了一些创意发想的人员哦，常常都会想出一些名词来哈、哦，来作为他们这个产品建案的一个销售哦的这样的一个利基点哦。那包括之前我们看到有什么这个景观宅啦、哦、然后有这个所谓的休闲宅啦、哦、那甚至呢有学区宅啦，这些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应该都不陌生。那这几年来呢流行起来的是什么？叫做台积宅。台积宅、哦、这个感觉啊好像怪怪的名字、哦、可是这个就是因为台积电效应衍生出来呢，很多、这些建商呢一窝蜂的都跑到这个台积电设厂扩厂的这个周边呢去推案、哦、那所以媒体就给他冠了一个名词叫做台积宅。那这个台积宅呢也是应声而涨、哦、因为有这个台积电的加持、哦、因为大家看到最近台积电的股价又涨上了1000块钱、哦、所以呢这个又会让台积宅重燃起这样的一个市场效应。为什么会讲说又重燃起市场的效应？因为之前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跌落到800块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哇惨了惨了，台积电可能要一路的喋喋不休了哈。哎，可是呢没想到呢在这个美国川普总统的关税这个对等关税效应慢慢淡化之后呢，台积电又慢慢又涨回来了哦。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台积电真的是也是可以，虽然用这样形容不大恰当，好像也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这样子、哦、哎，他现在这个上礼拜又看到他涨上了1000块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哦、所以呢这个台积宅之所以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瞩目，最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他们的员工除了本身呢这个所得非常高之外，他们如果又有这个公司的配股的话，哇，一张股票1000块钱齁、哦、就是要10万块呢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造成很多人齁、哦哦、不是10万块，是100万齁、哦、那张老师的数字非常的差齁、哦、好，那这个台积电这个股价又涨回来了齁、哦、这个对台积宅当然也是一项加持啊，让这个市场上又有更高的期待齁、哦、觉得说这些台积电的科技新贵或是旧贵老贵齁、哦、他们一定会把这些赚来的钱或是股票的获利呢转到房地产市场上来。所以这个也就是我提到的台积宅。那现在呢除了台积宅之外呢，大家也高度瞩目的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 AI 教父黄仁勋他已经宣布在台湾这个台北市北投士林这个科技园区设立他们的海外总部。只是之前呢他好像有一点点的在卖关子、哦、就是想说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可是呢他没有讲是哪个地块、哦、那只是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他在这个市议会接受这个市议员质询的时候呢，蒋万安正式对外公告就是台辉达他们选中的呢就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 T17 跟 T18 这两块地，也就是2021年呢由星光人寿取得地上权的两块非常大的一个基地、哦、那这两块基地加起来大概有 3.9 公顷快接近 3.9 公顷，所以蛮符合这个辉达他们要在海外设立总部的一个需求、哦、那所以呢这个既然台北市政府由市长都已经宣布了所以呢这样 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海外总部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它的效应就不断的在市场上发酵齁。那事实上在5月19号齁，应该是5月19号那个黄仁勋宣布要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个设立海外总部的时候，应该是当天齁，马上啊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个里面的跟周边的这些预售个案，几乎呢都是马上轰涌的挤了很多这些购置房地产的人挤到这边来，都想要看看这些预售个案有没有这个可以切入的点，可不可以赶快卡位来这个搭上这个黄仁勋的效应，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辉达宅所以呢，在不管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现在在推的预售个案，或是它周边北投的或是士林地区推的这些个案，大概都有这个辉达宅的这样的一个影子所以呢，现在都炙手可热甚至我之前要安排我们士林社区大学的这些学生们呢去参观其中的两个个案，马上呢就被打脸马上就被碰到了这个软钉子，他们就说拍谁刚好呢，因为黄仁勋宣布了这一个大力多之后，人潮不绝所以呢，不管你们什么时间要来，我们大概没办法再有人来接待你们所以呢，这个也让我真的有一点点的绕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市场这个市场比人强这个趋势比人强，市场比人强，这个这一次的黄仁勋效应应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想到的就是说跟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版本的这个小编讲说那我来写一篇这个 AI 住宅好了就是说这个黄仁勋虽然回到美国去了，可是他不只是这个辉达宅在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持续还在发酵发热中呢，可是建筑业者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到既然黄仁勋是属于 AI 户，我们这些建筑业者可不可以呢直接开发出来真正的 AI 住宅那这样就可以跟这个所谓的黄仁勋的海外总部做呼应那可以真正达到台湾也变成是黄仁勋讲的说未来两年呢，台湾会是一个 AI 岛科技岛，也是这个未来两年呢台湾会引领世界的 AI 的这个趋势，所以如果能够在台市场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真正的规划打造出来100%这个 AI 住宅，这个又会让台湾在整个全世界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是一个种台湾之光，所以我就写了这一篇这个黄仁勋这个虽然已经离开台湾回美国去了，那北四科房价如大旱逢甘霖，辉达宅能复制台积电效应吗？房市新趋势 AI 住宅六大面向曝光，这个是我们这个金周刊网的这个小编后来再把它做了一个改变的一个这个标题啦那他们蛮明显的，我觉得他们的小编呢蛮喜欢用比较长的那种标题那可是我自己在写完这一篇稿子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下一个标题，可是是比较简短这个大概也某种程度反映出来我们的一个年纪这样子因为我们那种年纪这个那一个年代在写新闻稿或是写专栏的时候，大概都会比较是精简而且就是能够稍微抓住一下眼球这样子，不像现在呢这种网络时代呢，有时候呢不只是要稍微抓住一下眼球，甚至呢要把你的眼球把你的眼光呢都全部的抓紧紧的所以呢他们的下的标题跟我们当年那种老派的就比较不一样，都会用比较大的这个比较长的这个标题那所以呢他们会这样在标题里面传达 比较多的一个意向，不像我就是说，哎，这个啊，这个黄仁勋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效应持续发酵，那会不会有这个辉达宅啊跟 AI 宅的这样的一个 PK 的效应哈、哦？那这个部分就也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了哈、哦。现在年轻一代哈，还、哦、或是讲网络世代，跟我们的那个世代哈、哦、就完全不一样了。好，那我们这个一开始就来跟大家分享张老师的一篇的专栏文字，因为之前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过，只是说呢，有时候张老师的时间啊。老师大概都会事先以这个新闻哈、哦，当天啊、这个即时的新闻、新的最哈的新闻跟大家来分享。好、哦，那这个张老师写的这些专栏呢，大概都是在挑时间看看，哎，有没有比较有长的时间呢空下来，那让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哈、哦。好，那刚才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啊、这个《金周刊》小编写的这个标题了哈、哦，他是提到北市科房价如大旱逢甘霖，辉达宅能复制台积电效应吗？哦，他打一个问号。王世勋趋势 AI 住宅六大面向曝光、哦、所以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哇，这标题真的热热等哈、哦，热热等了、啊、哈、哦。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哎，这个我的文章里面的第一段引言了、啊、哈、哦。因为我们在写那个专栏文字的时候，大概都会写一段小小的引言这样子哈、哦。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小小的引言。好 ，AI 教父黄仁勋回美国去了，但却留下了一把辉达宅的火把，在北市科一代持续的燃烧，那妥妥的复制了台积宅在南台湾的这个威力啊！只是很多人都难免还会纳闷啊，哈，我们的建筑业者呢，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自己去打造真正的 AI 住宅来销售，却只是一味的哈、哦、想搭这个便车蹭飞达宅的这个热度，莫非呢这个 AI 住宅的卖点远远不及概念性的飞达宅吗、哦、所以这个是第一段我的引言。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完整的来分享这一篇张老师在金周刊官网上面小写的这一个专栏文字哦，马上回来，不要走。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比较主题性的话题哈。那这个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稍稍预告了一下，就是张老师呢在六月初的时候，六月三号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呢，张老师有写了一篇这个有关于挥打黄仁勋宣布要在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设立海外总部这样的一个大力多他在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呢，已经造成了在线上销售的预售个案，不管是住宅啦或是商办啦，几乎呢都是这个抢棍哈、甚至市场上也传出有什么调价哈、或是封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传闻呐、那这个金周刊的这个小编就希望说，张老师可不可以在我这个金周刊的这个专栏里面呢也写一篇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可是呢，因为金周刊在2021年就已经写过一篇非常完整的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一个从化区的这个开发经过，还有这些地主还有这个建设公司卡位的这些情形，讲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详细哦。所以我想想好像也没有办法在这个锦上添花写得比他更好，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也是跟辉达有关，跟黄仁勋有关。那因为辉达黄仁勋是 AI 教父嘛，那我想说既然呢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些建商们呢，他们现在这个建案这么好卖这么热所以呢会不会后续有一些建商呢也推出了顺势推出跟 AI 跟黄勋这家公司这个互相的 AI 住宅。所以我就写了这一篇的专栏，一开始就提到这个黄仁勋呢回美国去了，那可是他却留下了一把挥打在这个火把火种在北投士林科技一带持续燃烧，那也带来了这个所谓的南台湾台积展效应在北台湾在台北市持续的在威力持续在发酵当中。那有些人就会像张老师一样就说那这个建筑业者不是以很多的 idea 很多想法，那可不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因为黄仁勋的这个效应呢打造真正的 AI 住宅，不管是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或是在其他地方推出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可能更能够打造台湾是一个 AI 科技岛这样子那这一次那我的文章继续再跟大家分享这一次 AI 教父黄仁勋回来台湾最大的贡献呢，不只是他去过哪几家餐厅啊，跟哪些科技大佬见面，而是呢让市场上对于辉达海外总部这几个月以来呢诸多的揣测终于尘埃落定了。那这个黄仁勋正式宣布辉达海外总部花落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当然呢不仅仅是国内科技业的盛事，更是国内房市的 一件大事哈、哦，这个绝对是国内房市的一件大事哈、哦，因为它要打造了，让市场上有这个辉达宅的这个发挥空间。那黄仁勋这一趟台湾行啊，他说他最疑的是没有能够去逛夜市哈、哦，看起来他真的很喜欢逛夜市，但房地产业者而言呢，最遗憾的是辉达海外总部不落脚在他们自己推案的地方、哦、跌破眼镜的、哦、在落脚在北市科这个地方，这让在北市科区域内推案的建筑建案啊，预售建案啊，真的就像大旱逢甘霖啊，袭受风盘的这些传言啊，滋生士气。大家期待已久的台积电南台湾设厂造成的房市台积效应呢，就马上要复制在北市科这一带咯，进而掀起一波波的辉达宅的这个效应、哦、也就是辉达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哦、那只是不管是台积宅或是辉达宅呢，都只是一种炒作题材的概念、哦、期望这一类科技厂或是科技总部的建设力多，带来高所得的就业人口还有购物需求、哦、那事实上并不是这个产品本身的魅力、哦、只是一种搭便车蹭热度的概念、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认为说、哎、这个部分好像只是这种搭便车而已。因此呢、哦、包括张老师呢，就有人就会问呢，说、哎、那建筑业者为什么不搭上这一波、啊、黄仁勋趋势热潮呢， AI 热潮呢，直接推出具有 AI、哦、功能的这个 AI 住宅，让这样的一个 AI 住宅的产品呢自己来说话哦、那这个也符合黄仁勋他之前的一个预言的说法啦、哦、黄仁勋之前他有说、哦、AI 将如电力般的渗透全人类生活，而台湾正是这一场革命的核心、啊哦、所以他这句话意味着未来的世界像一个 AI 的世界，台湾也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所以呢，接下来我在文章里面就提到实务上面呢，国内并不是没有 AI 住宅、哦，我记得应该在几年前、哦、国内建筑业者就有跟一些家电大厂、哦、合作推出所谓的智慧宅或是智慧家居、哦、那只是当时呢不用这样的一个 AI 住宅的名称啦、哦啊、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哦、正式的用 AI 住宅，这个也是张老师应该算是最早把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哦、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去申请专利呵呵、啊、这个申请专利应该不会过、哦啊、当时并不是要做 AI 住宅，加上呢民众接受度哦、早些年的时候，有时候你一些比较先进的产品，早些先进的科技的话，跑得太早的话，有时候是市场民众、不熟悉，接受度不高、哦、那加上可能还要很长的适应期，所以使用度也不高，相关的配套也不完整。那所谓的相关配套不完整，我在文章里面没有提到，最主要就是因为、哎、在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智慧手机、哦、不像现在这么样的有大脑、哦、这么样的具有智慧、哦、所以那时候没办法，就是说用这个手机去遥控你家里的电动 啊或者是说一些家电用品啊。那现在呢某种程度已经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哦、所以当时是相关配套不完整，因此呢并没有成为一种市场的潮流、哦、那迄今 AI 住宅的发展呢，我个人认为啦、哦、不外乎有几个面向、哦、所以我在文章里面就提出来了，我列了大概有六个面向、哦、第一个就是中控智慧语音助理、哦、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整合你居家当中的所有的智慧装置、哦、那用语音或是手机的 APP 控制你家中所有的设备，包括哪些东西呢？包括像灯光、冷气、音响、哦、或甚至电锅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借个中控智慧语音助理的帮助来达到这样的一个 AI 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那目前呢我查了一下、哦， 有提供这类的这种所谓的中控智慧与助理功能的呢，有包括亚马逊、Amazon、它的一个 Amazon Echo、那另外它的一个名称叫 Alexa、那除了亚马逊之外还有 Google、谷歌、谷歌呢它也有这个 Google Nest Hub、这个也是他们推出的产品、就是中控语音的语音助理、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苹果、Apple 它有这个 HomePod， 那 HomePod 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就不陌生了，叫做 Siri、所以呢你可能也会在应用你的手机叫 Siri 说、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某某人的电话号码、都是可以用语音来叫这个所谓的助理帮你做一些事情。那现在的发展的话已经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语音助理呢达到这个监控家中的一些设备，包括你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或小孩子，你也可以这远端监控呢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中控智慧语音助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包括有亚马逊、谷歌跟苹果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他们是互相竞争的，所以他们这个功能啊这个相关的啊这个效率啊也都会不断的不断的精进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智慧居家的监控跟安全系统咯。那这个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居家的安全监控，包括经由AI 的辨识人们的行为、异常的通知，还有远端及时的监视、这个都是、现在有一些这个保全公司都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了、那实际上呢你个人也可以这样来做，这个是比较实用的功能、主要的提供者有包括 ARLO、这个都是英文的，然后都是外商的公司提供的产品， UFICAM、还有 Google Nest Cam， 这些都是、智慧居家的监控的安全系统、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智慧门锁跟门铃啦。那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大家都还要拿这个实体的钥匙、有时候像张老师常常会丢三落四的、有一次呢就把要出门的时候呢没有带钥匙了，结果呢就一下用力一推就把门给锁起来了，我就被锁在家外面了、所以这时候呢只好赶快去找那个锁匠来开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自己住在这里为什么要来找锁匠开门，就是因为我自己被锁在外面了、那如果我有这个智慧门锁跟门铃的话呢就可以经由人脸的辨识也可以远端来开锁、或是说你大门前的影像的一些记录你也可以知道说、有些人怎么、到你的大门前在这边徘徊、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良企图这样子。这个是第三个智慧门锁跟门铃，这个呢就是智慧的冷气跟温控系统咯。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可以根据外部的天气或是甚至主人的习惯呢自动调节室内的温度，特别是像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怕热的话，它这个、智慧的冷气、监控系统的话它就会自动调加把这个冷气呢、这个我冷气的这个温度呢再往下降、那搭配节能的演算法的运作，除了就是可以让你的、冷的舒适之外又可以达到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现在主要的提供者有 Google Nest Thermos Test、这个样的一个产品、那第五个呢就是智慧家电系统呢，这个挂的有像智慧照明啦、智慧冰箱啦、智慧洗衣机啦跟烘衣机啦，还有智慧窗帘遮阳系统，还有智慧音响跟娱乐系统、那这些的产品包括像飞利浦啦、Samsung 啦、LG 啦，这些大概都有提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建商事实上可以把它附在这个所谓的住宅的产品里面的啦、那第六个呢就是智能扫地机器人啦。我想现在很多人呢家里面都有扫地机器人，是它相对是比较笨的、还没有真正那么智慧、所以呢未来它会变成是一个、具有感知互动跟 联网控制三大核心功能的一个移动智慧管家、哦、所以呢未来这个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呢不只是会扫地会拖地而已、哦、它还 会变成是一个家中自由移动的智慧管家，这个部分呢耶大家可能会蛮期待的哦。好，那这些如果都完全具足的话，是不是就是一座完美的 AI 住宅呢？我最后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满足了，因为不断的 AI 科技也是不断的在进步，那只是我们希望说国内的建筑业者能够多多过想花思发想搭上这一班的这个 AI 列车，一起来打造提供国人尽善尽美的 AI 住宅。这个是我在晋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的写的这一篇文章，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我们也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何处是尽头？只是一次又一次，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泪儿不再流。只是一次又一次，流离失所。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泪儿不再流，只是一次又一次流离失所。
你刚刚怎么把门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水域戏水。
教育部渔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第一段、第二段呢，最主要跟分享的是六月三号，张老师在金周刊官方网站上面，不是在他们的纸本的，是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啊，这个手写的一篇这个专栏呢，那我们就利用今天的节目呢，跟各位把这个专栏的文字内容呢，跟大家完整的分享了哈啊，各位还是可以到啊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下啊，那这个张老师的专栏里面的这些文章哈、那他啊会把过去张老师所写的所有的文章，大家都可以找得到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具有知识性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网站，除了这个房地产之外，他们也很多的财经啊相关的这个讯息都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哦。好，那第三段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这个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各位这个请到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杂志的六月号的精彩内容哦。只是跟过去一样哈、每一次请这个文青总编杨清亮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时间不够啊。那他们的这个杂志内容非常的丰富哦，所以有些都会留下一些遗珠之憾，所以我都会尽量在这个清亮总集这个分享过后呢，再找时间看有没有办法把一些当期当月的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呢，没有及时分享的呢，在这个节目中再跟大家补充来分享哈、那六月号的这个这个杂志的内容里面呢，它最后有一个开运大补帖哈、那这里面呢，大概都是在讲一些居家风水啦、办公风水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哦。那六月号呢，他们也做了一个压力三大挡运势八个风水陷阱一次破解的这样的一个开运大补帖啊。那我觉得内容还不错哈、所以呢也想说，借着这个时间，在这个第三段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补充分享一下。那提到了这个八个风水陷阱一次破解的话，其中居家篇呢，第一个要该注意的就是客厅 L 型墙角遮视线，小心梁压下来的压住了这个贵人运、所以呢这个就是居家，有时候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小宅啊，大概都会变成客厅 L 型的、那它就会有一个墙角、那这个客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家庭气场的中心，也是迎接贵人累积能量的空间、那如果在这个客厅的格局上面出现了 L 型墙角的话，就容易形成风水上面的煞位、那这种不对称的墙面不但呢让视线 被遮挡住咯，还会产生空间的一种不平衡感，造成居住者潜在的不安跟情绪压力、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 不利的地方。那如果刚好呢墙角上方还有这个梁的话呢，就可能形成梁煞，也就是压梁的这种情况。风水上面呢象征压力盖顶啊，能量受阻，导致家中贵人运呢会被压制、哦、那事业也会停滞，财运会比较这个不济、哦、所以呢破解的方式呢他也有提到、哦、可用 L 型墙角处安装一盏温暖的明灯啊，象征呢点光化煞、哦、所以这个是这个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小小的简单的一个光明灯啊、哦、点一盏这个比较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灯光的话，就可以化取这样的一个煞气 哦这个第一个、哦、要注意的地方，风水的陷阱、哦、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风水的陷阱呢，是沙花背面呢这个背对门、哦、那背对小人、哦、所以呢会让你坐立难安，影响你的运势。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沙发是客厅最重要的一个接待客人的或是让你休息的一个地方，风水上面象征主位、哦、所以呢家庭运势的稳定度呢跟沙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沙发到底是靠着这个主要的墙面呢，还是说它是这个靠着，或是说后面就是你的大门、哦、那这样的话呢事实上是在风水上面是不利的、哦、但也就是说在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大门一开那谁进来你也看不到、哦、那所以如果说有人这个悄悄的进你的家、哦、那要对你有什么不利的话，当然这个是一种想象嘛。可是这个就是风水上讲的所谓的比较不好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家里面这个大沙发，尤其是这个三人坐的这个主要的沙发座位的话，一定要靠在主要的墙面，而不要是说没有靠、哦、而且后面还是一个门的这样的一个意象。这样的话对这个主人家来讲的话，也都是我们讲的、哦、没有靠山的意思啦、哦、那所以呢破解的方式最好沙发背墙有靠、哦、一定要靠在主要的墙面。这样的话呢象征、哦、你的事业跟家庭有稳固的支撑，有靠山呐、啊、哈、哦。那是空间受限无法移动的话，可在沙发的后方哦加这个屏风、矮柜或是高的植栽，营造视觉哦挡的能够隔挡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哈、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运势比较好哈、哦，不会呢这个背后无靠、哦、造成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好，那第三个风水的陷阱呢，就是横梁压床、哦、这个会让你失眠头痛，还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哦。那我们知道、哦、很多这些这个预售屋啊，你在购买的时候都不知道说哪里是梁，哪里是柱、哦、可是呢这个稍微有一点概念的人，或是说买过房子的人，大概都知道、哦、梁柱的位置会在什么地方，特别是梁，如果说这个梁刚好是在你房间这个地方的这个中间这样切过去的话，那这个表示说你可能就是睡在这个梁的下面，那这个梁可能这样的一种意象就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哦、那这个就会造成失眠头痛。那你如果常常这个每天都失眠头痛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所以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横梁就像一道煞气、哦、会压制人体的这个能量场、啊哦、会压制你的能量场，象征压力跟阻碍。若是压在床头的话，哇，如果是压在你的床那个 头的地方的话，那更跟影响到你的智慧思考力哦。那如果压在腰部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这种肾气不足的这个情形哦。所以呢破解的方法 首选就是要调整你的床位，调整你的床位，尽量呢不要让你的头这个在上面呢有一根梁，那这样如果说上面刚好有一根梁的话，会比较建议在这个墙的这个地方呢做一个五斗柜或是一个这个床头柜，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就不会睡在这个直接的梁下面所以这个是横梁压床的这个风水陷阱。第四个呢就是厨房门对厕所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风水上面是非常不利的一个风水意象，因为厨房是主火因为都会在这边开火嘛，这边煮东西煮菜煮饭，所以呢它是火的意象。那厕所的话呢，厕所就是大概都是以洗东西这个马桶几乎都是水的概念，所以呢这个如果厨房的门对着是厕所的门的话，这个叫做水火不容啊，水火不容那这个叫做水火相冲，在风水上面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风水意象所以如果是在不管是中古屋预售屋看到这样的一种风水的这个格局的产品的话，尽量还是避开啦那这个因为除了风水这样的一个比较是迷信面的角度，如果说我们比较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不好的因为你在厨房煮了这个香喷喷的这个菜肴可是呢要端出去去餐厅来用餐的时候呢，就对面就是厕所那所以会感觉上如果厕所又不是那么干净又有那个异味的话这一道菜这顿餐吃起来的话感觉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样的个可口所以要怎么样来解呢？该化解的方式就是当然在挑选的时候不要找这种产品。那如果性就已经挑到这种产品，要搬家又是没有那么易的情况之下，有些人会建议你做个门帘啦，做个门帘这个布的门帘，那最好是能够呢比较长一点点，不是那种所谓的一半的这种门帘最好是能够跟这个门一起一样的长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居家篇有这个四个风水的陷阱那接下来呢这个好房网6月号的开运大补帖里面，他提到的不只是居家篇他也有办公室篇，办公室篇他也有这个四个风水的陷阱那我们尽量来分享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座位的背墙角的气场像刀一样那这个会让人有焦躁这个憋闷的这种压力因为办公室上班族待的时间最久的这个地方一天可能8个小时都待在办公室里面，如果呢你的办公室座位正好背对墙角或是这个柱子的这个角落的交汇地方的话，那这样的在风水上面叫做角煞角煞，那这个就是有一点点你会被人家排挤在一个角落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呢也不这个贵人的相对也会比较少所以呢该破解的方式呢就在桌上摆放跟自生肖三合的吉祥物，如果像是属牛的话呢可以摆蛇跟鸡的造型那如果这个是其他的那生肖的话，那这个可能就可以问一下这个熟悉的师傅，他们可能就会来教你怎么做那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呢，用圆角的办公桌或是说植物的这个屏障也可以化解这个尖角的这个煞气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座位背窗那这个部分这个东方人跟西方人都不一样东方人的话办公室也是要有靠你最好就是你这个大老板啊这个大的这个椅子啊一定背后一定是要在这个靠着墙面这样子这样才是有靠山不是可是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他们那个办公大楼几乎都是那个帷幕墙帷幕墙所以呢要找到真正实体墙的地方好像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外这个美国的电影的话都会看到他们的那种办公室老板坐的地方呢 背后就是一面的这个帷幕墙哈，虽然看出去呢景观视野无敌呀，可是在我们东方的意象，这个是没有靠山的哈，所以这个东西方这个部分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没有靠山的地这样的一个风水意象，该怎么样破解呢？大概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在窗前加装比较这个窗帘啊，或是设置这个书柜啊、屏风，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制造一种假墙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啊，所以呢，夜市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水啊，这个墙面的靠山的哦。好，那第三个呢，这个风水办公室的风水陷阱呢，就是座位啊背走道。哦，这个也是，就是说你背后就是走道了哈、哦。这个也跟我们刚才在讲住宅的这个意象是一样的，因为你背后如果是在住家是后面是一个门的话，或是大门的话，真的有背后谁在走动，或是背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你都不知道，你没办法事先的预防。那同样的哈、哦，如果说你的办公室的座位的背后哈、哦，椅子背后就是一个走道，那这样的话，哎，同仁。这样走来走去哈、哦、啊，这个有时候就会靠啊撞到你的椅子，或是说甚至呢，哎，如果说他们在这个倒咖啡啦，或是拿餐点啦，也许呢碰到就会沾到了你衣服哈、哦，所以这个都是简单的，虽然是有意象的风水的意象，可是我们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样也都是不好的哈、哦，所以尽量避开。那最后一个就是办公室哈、哦、啊对门口哈、哦，那这个不好哈。如果说办公桌正对着门口，这样也是有一点冲煞的味道，大概都要稍微这个往左右移一点点哈，这样会比较不会直接被煞气给冲到。好，好，那这个是今天第三段跟各位听友分享的，就是好房网六月号他们的一个开运大补帖里面的这个内容，然后讲的是办公室跟住家的一些风水意象，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有心的人情深，静静转眼共度今生，此刻不许再离分，都变成曾经相爱过的人，泪也诉说毫不缘分，爱你爱得那样真，心碎也更深，情人难求，二人独是难能，我是容易说。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说
哦，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